Dave Matthewson 博士，启示录第25讲。启示录19:11-21对战士的描述。以及战斗的描述。Copyright 2024戴夫·马修森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启示录19:11-21的第25节。对战士的描述以及对战斗或审判的描述。在第19章和第11-21节中，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看到了第17章和第18章以及第19章第一部分的高潮。第17章和第18章集中讨论巴比伦本身和巴比伦罗马的毁灭。现在看来，第19章、第19章和第11-21节将专门讨论其盟友的审判，以及与他通奸的国家的审判。首先，巴比伦在第17和第18章受到审判，这成为了一个模型。目前，这个审判将落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那些曾经是其盟友并被引诱与他人通奸的人身上。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第19章并不代表按时间顺序发生在第17章和第18章之后发生的事情，就好像我们认为第17章和第18章代表了世界末日背景下的罗马一样。从这个意义上说，第19章确实讲述了历史上罗马的毁灭。但另一方面，如果我们将罗马的毁灭理解为也包括巴比伦在世界末日的最终毁灭，那么第19章就是一个自然的推论。同样，第17章和第18章讲述的是罗马巴比伦的毁灭，但随后地球上的其他地方也随之受到了审判。这就是第19章的用武之地。在第19章第11节到第21节中，一切邪恶势力和所有反对上帝和他子民的人类，所有现在反对上帝并压迫他子民的悖逆、骄傲、拜偶像的人类，都是上帝审判的对象。第19章11-21节可分为两部分。第11-16节的第一部分是对主角的描述，那就是骑着白马而来的战士耶稣基督，对他进行了详细的描述。最后，在第17章及后续内容中描述了战斗本身，稍后我们将看到这根本不是一场真正的战斗。战斗在真正开始之前就会结束。所以我们会注意到这两个部分 ,11-16,描述了出来战斗的战士，也就是骑着白马的骑士。其次，第17节及其后的经文描述了这场战斗本身。这部分的设置方式，我建议你，这部分的焦点不是第17节及其后的战斗本身，而是对战士的描述，骑着白马的耶稣基督，骑在白马上的骑士，第11-16节中的马。他的描述是第19章最突出的元素和焦点。第19章第11节开始了一个重要的特征，那就是第11节说，我看见天开了。我们发现语言的另一个地方是在第4章第1节和第2节，约翰看到天堂敞开了，然后他被召唤到天堂去看到异象，他看到了神圣的宝座室。我认为提到天堂被打开是一个重要的特征，标志着启示录的一个关键部分和高潮。也就是说，从第19章第11节开始，在我看来，启示录的其余部分将讲述一系列描绘历史终结时基督再来的影响的图像。所以我认为第19章第11节是对此的介绍。天堂敞开标志着一个新的场景，一个新的重要场景，就像第4章中所做的那样。但现在这个天堂敞开的场景不会导致约翰上去看到天上的世界，它现在会导致基督再来完成上帝终结历史的计划。神对历史的救赎计划带来了审判和拯救。因此，正如我所说，我认为第19章和第11节中，从现在开始的一切都发生在基督第二次降临时。我们将会发现许多场景，再次从这里开始，一直到第21章，这些场景不一定按时间顺序依次排列。换句话说，许多场景不一定描绘按时间顺序排列的后续事件。相反，作者似乎利用了许多图像来解释和解释基督第二次降临时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基督再来的意义是什么？它有什么作用？其结果如何？作者将通过多个场景、不同的画面来探讨基督降临结束历史、完成神的救赎计划的意义。所以，我认为第19章和第11节开始了一个重要的部分，实际上可以有自己的章节划分。但接下来我想做的是阅读第19章，就像我们阅读其他章节一样， 这样你就能大致了解文本的脉络。而且你能够想象并感受到文本的效果，而不是仅仅跳进去并尝试分析其所有细节。所以第十九章从第十一节开始。这是约翰对最后审判场景的描述。我看到天堂敞开着，在我面前有一匹白马，骑手被称为忠诚和真实。他以正义审判并发动战争，他的眼睛如火焰，头上戴着许多冠冕。他身上写着一个名字，除了他自己没有人知道。他穿着长袍，沾满血，他的名字是神的道。天君跟随他，骑着白马，穿着白麻，洁白洁净。一把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将用铁权杖统治他们。他踩着全能上帝愤怒的酒榨。在他的袍子和大腿上写着他的名字，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这就是对来参加战斗的战士或主要人物耶稣基督的描述。然后在第十七节，我看到一位天使站在阳光下。本节将描述战斗。他向空中所有飞翔的飞鸟大声喊叫，来吧，聚集起来吃上帝的盛宴，以便你们可以吃国王、将军、勇士、马匹、骑手和勇士的肉。所有人的血肉，无论是自由人还是奴隶，无论是小人物还是伟大人物。然后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诸王以及他们的军队聚集在一起，与白马骑士和他的军队交战。但是那只野兽被俘虏了，而与他一起的还有为他行了神迹的假先知。启示录13。他用这些征兆来迷惑那些接受了兽印记并崇拜他的像的人。他们两人被活活扔进燃烧着硫磺的火湖里。然后其余的人都被白马骑士口中出的剑杀死了。所有的鸟都狼吞虎咽地吃着他们的肉。现在有趣的是，我们这些人更倾向于将耶稣视为福音的形象，认为耶稣是一只温柔的羔羊，或者是一个有孩子聚集在他周围的人，一个说负起我的轭，因为他是光。我们还没有准备好迎接我们现在在第十九章看到的人字的意象或耶稣的意象。他现在被描绘成除了温柔的牧羊人和慈祥的耶稣之外，他抱着孩子并说了一些话，他在福音中就是这样做的。即使你读过福音书，也有很多地方耶稣警告我们即将到来的审判，但实际上没有什么可以让我们为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耶稣的意象做好准备。你很少在教堂的彩色玻璃窗上或悬挂的肖像上找到耶稣的照片。我们宁愿看到耶稣抱着羔羊或类似的东西。但现在我们看到耶稣在历史的终结时带着他所有的荣耀而来，骑着白马，故意出来与世界其他地方和他的敌人作战。他骑着一匹白马的事实清楚地暗示了他与启示录其他地方的联系。我们已经了解了马在战斗场景中所扮演的角色。例如在启示录第六章的第一印中，有一个骑手骑马出来，他显然穿着白袍，拿着弓箭。他显然热衷于战争和破坏。在第九章中，我们看到了恶魔的骑兵、马匹和骑手，作者显然将他们与恶魔联系在一起。因此启示录中的骑马者显然会让人想起征服、战争和失败。但现在我们看到，与罗马帝国相比，与恶魔骑兵相比，现在耶稣骑着马出来，他出来战斗并击败他的敌人。我向你建议，第十一节到第十六节可能是本节的重点。也就是说，主要焦点不会放在战斗和战争上。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实际上并没有太多的战斗，真的根本就没有战争。我想向您提出，我认为这些战争图像可能指向、象征和表明的内容。但本章的重点是第十一章到第十六章对战士的描述。描述基督的方式是通过许多旧约经文，特别将上帝称为战士，但作者也引用了一些图像，摘自启示录第一章。请记住，在第一章中，约翰看到了人字的意象，例如他被描述为有一把剑从他的口中出来，被描述为脚像抛光的青铜，眼睛像火等等。你会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找到这些。现在作者再次提供了旧约经文中基督的综合图片，以及他对基督的描述。回到第一章，将基督描述为既能够击败敌人又完全正义的人。所以这很重要。基督在这里不仅仅被描绘成这位能够前来击败敌人的巨大战士。是的，这就是其中的一部分，以表明基督有能力，有足够的力量，有足够的力量来击败他的敌人。 而且作者也会利用语言来表明他只是在这样做。因此我们在第十八章和第十九章中看到了正确和公正的语言。神在罗马巴比伦的失败或审判中被称赞为公正、圣洁和公义。因此基督不仅有能力，而且也有能力在最后的全面战争中击败他的敌人。再说一次，我们正处于历史的终结。在这里我们发现了第二次来临，启示录其余部分所指出的历史的圆满，我们已经看到了其中的片段。我们的胃口已经被激发，终于看到了。现在我们并不失望，我们看到了完整的历史。最终之战的揭晓。我们已经采用了其他审判场景的形式。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一事件的预期，从第六印开始，回到第六章，主的日子和敌人的失败。我们在第十七章就看到了这一点。万国聚集在一起打败羔羊，但羔羊不费吹灰之力就打败了他们。回到第十四章，我们看到圣徒们取得了胜利，与羔羊站在一起。所以我们在启示录中多次看到这个场景，但现在我们终于找到了我们一直在等待的更完整的肖像。我只是想提醒大家注意耶稣在最后的战斗场景中展示他的能力和正义的几种方式。首先，请注意他被称为忠诚和真实。这种语言以及正义审判和战争的语言，这种语言直接出自旧约。许多诗篇表明耶稣或上帝是那位现在凭着公义和信实发动战争的那一位。可能是对以赛亚书第十一章的具体暗示，这是旧约圣经的文本在整个启示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希望你已经开始了解。以赛亚书第十一章和第四节，有趣的是，从第十一章第一节开始，从耶西的树桩上将长出一根枝子，从他的根上，枝子将结果子，主的灵将住在他身上。第三节，他必因敬畏耶和华而喜乐，他不凭眼所见判断，也不凭耳所听见。这是以赛亚书十一章第四节，他要按公义判断，他必按公义审判穷乏人，按公平为地上的贫穷人做出判决，他必用口的杖击打大地，用嘴唇的气杀戮恶人。第五节说，公义是他的带子，信实是他腰间的带子。因此请注意，以赛亚书第十一章中的弥赛亚形象现在被描述为一位公义审判者，一位公平审判者，特别是为有需要的人和穷人审判并杀害恶人。因此在第十九章中，用类似信实、公义和公正的语言，上帝被描绘成要带来审判，为他的子民伸冤，现在又要惩罚他的敌人。他的眼睛就像火焰，这一事实可能是另一个判断主题。我们在第二章十八至二十三节中看到，由于教会的处境，基督带着火焰般的眼睛降临，是用来称呼该教会的主要修辞手法或主要意象。但这可以追溯到第一章十三节，约翰说，灯台中有一个好像人子，身穿长袍，低垂到脚，胸前竖着金带。他的头和头发白得像羊毛，白得像雪，他的眼睛就像熊熊的火焰。所以现在我们看到了人子的肖像，他以一位强大的法官的身份到来，现在以一名战士的身份到来，他将以公义和正义代表他的人民、他的圣徒做出决定，并且将以一种给地球上的各国带来审判。请注意，他也被描述为头上戴着王冠。我们在其他地方看到过不同的人有王冠，尤其是野兽本人，他有七个头，头上戴着王冠。现在耶稣被描述为头上戴着冠冕的那一位，所以我们可能会看到一场戏仿，在兽之间他有七个冠冕，他出去征服，他与圣徒作战，他声称神圣的地位。但现在耶稣基督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他头上戴着冠冕，向万国展示了他的能力和主权，现在他能够审判一切。一个有趣的特点是，基督被描述为有一个无人知道的名字。我不想详细讨论这个名字可能是什么的建议，但有趣的是，我们已经在整本启示录中看到了名字的重要性。这个名字出现在人们的额头上。上帝。以赛亚书第62章第2节，我们发现强调新名字。现在这个名字适用于基督，但这是一个没有人知道的名字。这里的意思或许并不大，这是一个谁也猜不透的神秘名字。其背景是知道某人的名字就会控制那个人，或者对那个人有权威。尤其是在能够命名恶魔的情况下，或者命名恶魔将能够控制那个恶魔，或者那个上帝，或者类似的东西。 因此，通过说基督有一个无人知道的名字，重点并不是在于它是神秘的，而且基督有一个没有人能够弄清楚的名字。命名的想法，不知道这个名字的含义，是表达耶稣基督的另一种方式，没有人对他有权威。耶稣基督拥有完全的控制权，他拥有绝对的主权。没有人能说出他的名字，这一事实标志着他对地球上所有国家以及所有邪恶力量，包括龙和两只野兽，拥有完全和绝对的主权。我们将在一会儿。另外两个通过图像吸引您注意的特征，其一是耶稣基督被描述为他的长袍浸在血中。现在有趣的是，耶稣基督被描述为在参与战争之前以及在描述战争之前将他的长袍浸入血中。也许这是指他参与的其他战斗。一个建议是，这血实际上是他自己的血，这也是争论的一部分，耶稣的袍子上的血是谁的。一种说法是，这是耶稣自己的血。所以我们再一次发现，耶稣得胜的讽刺方式，他是通过自己的死来得胜，他是通过自己在十字架上流的血来得胜。所以这里的血应该被理解为耶稣自己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他的过世再次描述他克服困难的讽刺方式，不像罗马，但现在他将克服自己的痛苦和死亡。然而有趣的是，我认为在基督参加战斗之前，理解他袍子上的血的关键是要注意旧约的背景。这就是以赛亚书第63章似乎第一节至第三节是描绘耶稣的背景。我们已经看到以赛亚书第63章提供了葡萄收获的背景，回到第14章的结尾，葡萄收获的意象和上帝愤怒的酒榨的踩踏，所以出来的不是葡萄汁，而是敌人的血。以赛亚书第63章第一章到第三章的背景似乎反映在基督的袍子已经浸过血的描述中。让我再读一遍以赛亚书第63章，其中预言了复仇的日子，审判的日子，神将回来惩罚他的敌人。这位从以东波斯拉来，衣服被染成朱红色的人是谁？这位身穿华丽衣袍，迈着强大力量大踏步前进的人是谁？是我，凭公义说话，有拯救的大能。为什么你的衣服是红色的，就像踩酒榨的衣服一样？我独自一人踏进榨酒池，列国中没有人与我同在，我在愤怒中践踏了他们，在我自己的愤怒中践踏了他们。他们的血溅到了我的衣服上，我的衣服也沾满了他们的血。所以换句话说，如果我们要理解第14章中的审判场景，即踩酒榨并导致敌人流血的场景，也许我们应该理解耶稣袍子上的血，他的袍子浸过血，在第19章以同样的方式。这血不是他自己的血，虽然有可能是，你可以很好的理解这一点，但血主要是他敌人的血，这应验了以赛亚书63章。他敌人的血是上帝的血的结果。愤怒是神践踏他愤怒的酒榨，给他的敌人带来审判。现在这看起来很奇怪。在基督击败敌人之前，你怎么能让他的衣服沾上血呢？我认为这只是世界末日象征主义的一部分。我们不需要如此直白地暗示他在与敌人战斗之前如何流淌着敌人的鲜血。请记住，约翰在这里描述的是耶稣基督。约翰没有兴趣给我们一个精确、详细、合乎逻辑的叙述。不，你不可能在基督打仗之前就让他的衣服沾满血。约翰只是对绘制旧约文本来展示、描述战士、展示他引发战争的能力和正义感兴趣。部分原因是这仅仅是因为他暗指以赛亚书63章。约翰现在将耶稣描述为应验以赛亚书63章的战士。为了做到这一点，甚至在他击败敌人之前，他就画出了一件浸有血的衣服的图像。但他已经在谈论基督的本质了，因为应验以赛亚书63章的基督即将到来，杀死并审判上帝的敌人。另一个值得注意的有趣特征是，我认为对于理解这一点的背景至关重要。那就是基督被描述为有一把剑从他的嘴里出来。我们看到这是启示录第一章中对耶稣描述的一部分，并且在第二章和第三章中也提到了与其中一个教会的关系。但从他嘴里出来的一把剑的形象显然取决于旧约文本，但我认为这似乎也主要描绘了一个审判场景。我们稍后会进行处理。但以赛亚书第49章第二节似乎是约翰所引用的经文之一。以赛亚书第49章第二节，他使我的口如快刀，他把我藏在他手的阴影里。 他让我像一支擦亮的剑，把我藏在他的剑袋里。但在第一部分，他让我的嘴像一把锋利的剑。回到我们刚刚读到的经文，以赛亚书第11章第4节。但他必按公义审判贫穷的人。带着正义，他将为穷人做出决定。他要用口中的杖击打大地。他用嘴唇的气息就能消灭恶人。因此，现在耶稣被描绘成嘴里伸出一把剑，象征着来执行正义的人。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试图呈现或构建基督的字面形象是相当可笑的。我不确定，这就是我想看到的嘴里伸出剑的耶稣。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第五章早些时候，他不是一只被杀的羔羊吗？他有七灵和七眼，就是七灵。所以你有一只被杀的羔羊，现在他戴着七顶王冠，而且他的嘴里还伸出了一把剑。耶稣能变化成不同的形态吗？或者说我们如何理解这一点？不，约翰主要使用旧约圣经以及其他启示文学中的象征来谈论耶稣基督这个人。他是谁以及他做了什么？因此约翰在这里借用旧约的语言描绘了一幅基督的图画。他是一位以正义和公义来执行死刑的人，来执行神对地球、对那些反对他的人和悖逆邪恶人类的审判。所以现在剑是审判的形象。有趣的是，从他嘴里出来的剑也可能引导作者找到下一个文本。这就是诗篇第二章。作者在第15节说，有利剑从他口中出来，可以击杀列国。他将用铁权杖统治他们。明显暗指诗篇第二章第8节。所以现在基督，约翰用旧约语言描述了基督，描述了耶稣基督，将他描绘成一个强大的战士，来执行正义，上帝的正义，以战斗的形式来执行，通过审判上帝的敌人来伸张正义。所有这些旧约经文都是从这些背景中提取的。现在逐渐将基督描述为一位强大的战士。另一项值得注意的功能相当有趣。另外两个特点。有趣的是，在第13节中，他的名字是神的道。除了约翰福音之外，这是你发现耶稣被称为道的唯一地方。约翰福音第一章一开始就是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除了约翰福音之外，这是你发现耶稣被称为道的唯一地方。现在你发现神的道再次出现。或者道罗格斯现在指的是耶稣基督。这是约翰以外唯一发生这种情况的地方。另一个有趣的特征是，在文本的后面，骑着白马的骑手被描述为，我试图找到确切的诗句，其中他被描述为让他的军队跟随他。耶稣基督骑着白马而来，他的军队，天上的军队跟随在他后面。现在有趣的是，有两件事要说。首先请注意，我们稍后会提到这一点，请注意军队显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军队似乎并未真正参与任何战斗或任何战斗。军队被描述为跟随基督，但实际上并没有做任何事情。第14节是我正在寻找的经文，天上的军队跟随他。但请注意，军队，尽管格兰特·奥斯本在评论中说，显然军队在击败敌人方面发挥着作用，但文本并不清楚。事实上，文本几乎说的是相反的。是基督自己打败了敌人。此外，按照第11节到第16节所描述的方式，谁需要一支军队来击败敌人呢？但有趣的是，他的描述也许只是增加了战斗场景和战斗意象，他被描述为天军跟随他，尽管他们什么也没做。他们似乎并没有在这场战斗中发挥作用。关于这些军队要说的第二件事是，关于这支军队是否应该被理解为上帝的子民、圣徒本身，或者他们是否是天使存在，存在争议。在我看来，虽然有些评论说两者兼而有之，但它是两者的结合。第14节中提到，他们被描述为穿着白色洁净的细麻衣，这一事实向我表明，这是圣徒自己的意象。这将增加平凡的场面。当基督为他们的血报仇时，当他通过审判他们的敌人来为他们辩护时，圣徒们自己也陪伴着基督。但是正如我们所说，他们实际上什么也没做。战士完全足以进行战斗。所以现在在第17节和第16节的末尾，我们现在准备好描述这场战斗。我们现在已经描述了这位战士， 我们看到了一位战士，他有能力而且公正地执行上帝对地球的审判，为那些在敌人手中受苦的圣徒伸张正义。现在上帝被描述为完全有能力公义公正地实现这一点，以应验旧约的那一位。现在在第十七节到本章末尾，我们找到了对这场战斗本身的描述。再说一遍，我只想就这场战斗发表一些评论。首先，我们已经看到以西结书在整本启示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某种程度上，与约翰似乎使用以赛亚书的方式不同，他更多的从主题上使用它。他将从以赛亚书的不同地方、启示录的不同地方收集文本，以在主题上支持约翰所看到的和约翰正在尝试的来描述。与此不同的是，以西结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以至于约翰很大程度上按照以西结书本身的文本顺序来遵循它。因此，我们在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看到约翰引用以西结书第一章和第二章来描述王座事。在启示录第七章中，约翰引用了以西结书第九章来描绘14万4千人受到印记以获得保护的意象。我们已经看到在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中，约翰引用以西结书二十七章来描述巴比伦的衰落，或者推罗的衰落，以及从经济角度对推罗的审判。现在，约翰将引用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和第三十九章，其中也描述了一个战斗场景，一场末世之战。在以西结书第三十七章之后，我们读到以色列的复兴，提到将枯骨竖起，将肉放入其中，并赋予他们生命。按照这个意象，在第38章和第39章中，我们找到了一场末日之战。所以，以西结书第39章是启示录第19章和第17到21节背后的主要模型。例如，当你读以西结书第39章时，我只想读几节经文，清楚地说明其中的联系。第39章，从第4节开始，你和你的军队以及所有的国家都会倒在以色列的山上。我必将你赐给各样的腐肉、飞鸟和野兽作为食物。然后下降到第十七节。人字，实际上，这是用来称呼以西结的头衔。人字，以西结，主耶和华如此说。召唤各种鸟类和所有野生动物，聚集起来，这里就是他要召唤的地方。从四面八方聚集起来，一起参加我为你们准备的牺牲。以色列山上的伟大牺牲。在那里，你将吃肉、喝血。你们必吃勇士的肉，喝地上一切首领的血，如同吃公绵羊、羔羊、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在我为你们准备的祭祀时，你们要吃肥肉直到饱，喝血直到醉。在我的餐桌上，你们将吃饱马匹和骑手、勇士和士兵，以及各种各样的人，这是主耶和华说的。希望你在第19章第17节中看到了这些意象。实际上，这是第17章到第18节。这实际上只是为战斗做准备。也就是说，在准备即将发生的攻击、屠杀和战争时，现在在第17章和第18章中，一位天使与以西结在第39章中所做的不同，现在一位天使召唤鸟来准备一场盛宴，现在由于末日之战而发生。与第19章开头的晚餐或羔羊的盛宴相比，很难不读到这种盛宴或盛宴的语言。现在我们找到了另一个盛宴或晚餐，但现在被邀请的客人是不是国家？他们是盛宴，鸟是被邀请的人。但约翰显然是在借鉴以西结的这一意象，而战车或鸟聚集在一起享用美食的语言，只是象征因战斗而发生的屠杀和破坏的象征形象的一部分。但17-18节只是准备，19-21节将叙述战斗。但作者想明确指出，他是根据以西结书第39章来描绘末世之战的意象。另一件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希望你开始看到约翰在这里使用的是象征性语言。因此，我们不应该想象有一天会有鸟类飞到地球上的某个地方，以某种方式吞食被处决的战士和士兵的尸体。但约翰在这里使用了另一本启示录类型的书，以西结书第38章和第39章中的语言意象和象征意义，特别是在这里简单地描述了骑着白马的基督将要进行的最后审判的最终性、范围和彻底毁灭，带给人民。这是第一件事。以西结书第39章和第38章是约翰用来构建他对末世之战的愿景的主要模型和主要文本。 我们已经提到的第二件事是注意没有发生战斗。你不必，这不是一场正常的战斗。这是一场非常不寻常的战斗。在大多数战斗中，军队排列整齐，双方都有伤亡，并且会发生小规模冲突和冲突，直到一方取得胜利。这根本不是这里发生的事情。根本没有战斗。相反，羔羊只是下来，用从他口中出来的剑杀死了他的敌人。羔羊、山羊、公牛都是巴山的肥畜。在我为你们准备的祭祀时，你们要吃肥肉直到饱，喝血直到醉。事实上，在以西结书第38章中，敌人被火消灭了。我们稍后会在第20章中看到这一点。但是现在，在他的战斗场景中，约翰描述的是敌人的失败，而不是跟随基督的军队的失败。没有发生双方都有伤亡的战斗。简单的说，羔羊来了，用从他口中出来的剑打败了敌人。我认为这有助于回答这样或那样的战争或战争威胁是否可能是世界末日或可能是最终战争的尝试。我想告诉人们，如果战争开始了，有人员伤亡，有战斗，你基本可以确定这不是末世之战，因为末世之战没有任何战斗。基督只是来了，用他口中的剑杀死了他的敌人。因此，当我们看到战争或当我们看到实际的战斗正在发生或战斗的威胁时，我认为我们可以非常确定这不是最后一场，因为最后一场就像历史上从未见过的战斗一样，因为没有任何战斗两侧或两支军队。羔羊只是回来并用从他口中出来的剑杀死或审判他的敌人。我想对这个末日战争场景做出的第三个观察是根据我所使用的旧约文本，特别是根据剑的意象。基督击败敌人的方法是从他口中伸出剑。那么在我看来，并根据我的判断，这场末世之战根本不是指任何字面上的战争，无论是在天上还是在地上，或者任何一种精神上的战争。这根本不是指真正的战斗，但我认为作者是在用战斗意象来象征和描绘耶稣基督的最终审判，而他只是用嘴说出了这一点。因此，这主要不是字面上的战斗，而是作者使用战斗语言来描述耶稣对上帝的敌人带来的彻底审判和最终审判，而耶稣只是通过说出话语来执行这一审判。所以，我认为我们这里所看到的主要是基督对他在世界上的子民说出审判话语的审判场景，现在是通过一场伟大的战斗的语言来描绘和象征的。因此，我认为非常重要的是，我们要明白战斗意象被用来象征非常具体的事物，并谈论非常具体的事物，这是一种判断，而不是字面上的末日大火或冲突或战斗，而是这只是基督说出审判之词时发生的审判。第四，请注意，首先，神在第19章中处置或审判的第一个敌人是兽和假先知，他们似乎是聚集战士们现在准备发动最后战争的人。现在在第20节中，首先是兽被捕获，然后是第13章中的假先知，这也表明第13章中的兽和假先知，尽管在那里他们被认为是罗马，也许是那些罗马省份的人，热衷于加强皇帝崇拜，并引起人们对罗马帝国的野兽和象征罗马甚至皇帝的头号野兽的关注。有趣的是，现在他们实际上出现在最后的末日审判中，这再次表明这些野兽不仅仅是罗马。他们与以色列历史上过去居住激励和激励其他国家的野兽一样，这些国家是其他不信神的崇拜偶像的压迫性的国家。现在他们再次以罗马政府和罗马帝国的形式出现，现在他们被描绘成要接受因耶稣基督第二次降临而到来的最终审判。首先，兽和假先知启示录13章中两只兽的别称被扔进火湖里。当我们读到启示录第20章时，我们将更多的讨论火湖，那里再次出现了火湖。但在这一点上，有两种观点存在争议。请注意，您可能想知道龙怎么样。两只野兽都被移除了，但是龙呢？好吧，我们要等到下一章的龙了。仅仅几节经文之后，在第20章，龙就被废除了。有趣的是，约翰所做的几乎就是以与介绍他们相反的方式或相反的顺序废除这两只野兽和龙。第12章介绍了龙，第13章介绍了两只兽。现在，在他们的移除中，两只兽在第19章中首先被移除， 然后龙将在第二十章中被移除并受到审判。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你没有发现龙出现在这里，因为约翰将逐渐看到邪恶已删除。他从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中巴比伦被除去并受到审判开始，然后又开始世界其他地方受到审判。他还需要首先除去所有的兽，两只兽，最后撒旦本人将在第二十章中以审判的形式逐步消除邪恶。其次，正如我之前所说，这里发生的事情很简单，我认为象征着上帝消除所有邪恶以及上帝对所有邪恶的审判。所以我们甚至不应该进步。我不认为我们应该按时间顺序，就好像兽和假先知将首先受到审判，然后稍后是龙，或稍后是列国。但作者再次试图通过一系列图像来展示我们在历史终结时所看到的情况，那就是对一切邪恶的彻底审判和彻底清除。但现在，正如我所说，他预计不是通过字面上的战斗或字面上的屠杀，而是使用审判的语言，战斗的语言被用来展示上帝审判的迅速和决定性的本质，并在这里击败权力、兽类人物、第一兽和第二兽、兽和假先知，他们启发并实际幕后策划了罗马帝国毁灭和击败上帝子民的压迫活动和谋杀企图。所以很自然的，他们首先受到审判，然后在第二十节中，其余的人都被作者口中出的剑杀死，再次象征着审判，基督只是说出了审判的话，而所有的一切，他那些反对上帝和他子民的敌人，最终被击败了。所以，正如我所说，这里正在以审判场景的形式逐步消除邪恶，这将为第二十一章中新创造的出现做好准备。当你读到第二十章结尾时，所有的邪恶都被消除了，所有的邪恶都被审判了，一个压迫性的、不敬虔的、偶像崇拜的、邪恶的帝国和他统治的地球已经不复存在了，所有的一切都在审判的场景中被移除了。所以现在唯一的东西剩下的就是上帝新的创造行动，为那些忠心拒绝屈服于野兽及其要求的子民带来继承和奖赏。关于第十九章11-21，尤其是第17-21章，我想说的最后一件事是，我们所说的这场战斗实际上根本不是一场战斗，无论是从它的叙述方式还是它所象征的意义来看，它都象征着一场战斗。最终的审判而不是真正的战斗是我们在第16章中提出的问题，这是从第16章开始的，我也会添加第17章，在第17章末尾，我们看到地球上的国王与野兽勾结，他们与兽结盟，与羔羊作战。所以我也想包括这段文字，但从第16章第14节开始，如果你记得作为第六晚审判的一部分，从龙、兽和假先知的口中，邪恶的三位一体出现了青蛙，他们能够反映出埃及的瘟疫，他们能够欺骗各国聚集起来进行一场战斗，然后作者在第16节中将其描述为哈米吉多顿之战，可能借用了旧约中著名战场的概念，被放大为世界末日般的最后战斗场景。但我们看到第16节没有描述战争，他只提到了他们聚集作战，你没有看到任何战斗的描述。然后在第17章，在第17章结尾处，我们简短地提到了我刚才提到的一场战斗，从第12节开始，你看到的十只角是尚未获得王国的十个国王，但为一个那时，他们将与兽一起获得王权。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将把自己的力量和权柄交给兽，他们将与羔羊作战。因此，兽和地上的这些君王，这些以十角为象征的君王，将与羔羊交战，但羔羊将战胜他们，因为他是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这和名字很相似，事实上，这正是第19章16节中耶稣长袍上的名字，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两场战斗，第16章，哈米吉多顿之战，万国聚集，众王聚集，由来自龙的青蛙和两只野兽进行战争。然后在第17章，我们看到兽和他的十个王国与羔羊之间的一场战斗，他们被击败了。现在，在第19章，我们在第11节和第17-21节中看到了另一场战斗。在另一场战斗中，骑在马上的人，即耶稣基督本人，神的话语，前来参加战斗，并简单地击败了聚集起来对抗他们的敌人。请注意第19节。然后我看到兽和地上的君王，可能是第17章中的君王，那十个君王和他们的军队聚集在一起与骑手作战。 所以十王只是象征着所有的王国王的完整数量。现在你看到了这张世界末日的照片，地球上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一起进行战斗。然后是第二十章第八节，第二十章和第八节，从第七节开始，实际上当一千年结束时，撒旦将被释放，他将出去迷惑地球四个角落的列国哥哥和马各，聚集他们参加战斗。然后发生的事情是，他们去了圣城，火从天上降下来吞噬了他们。那么发生了什么？有多少场战斗？这四场战斗是不同的吗？是否有一系列的战斗导致末世？有两场战斗吗？有三战吗？其中一些有重叠吗？有一场战斗吗？在我看来，我认为我们应该将所有这些战斗理解为指同一事件。他们的主题都是撒旦和祸兽欺骗并聚集各国进行战斗，然后他们就被打败了，没有参与任何战争。所以我认为第十六章哈米吉多顿之战，兽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然后在第十七章进一步描述兽和十王与羔羊作战，但羔羊是万王之王和主领主们打败了他们。现在我们第三次看到这场战斗，同样的战斗，但叙述更完整。在第十九章中，现在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出动，野兽和十王再次集结了军队。请注意聚集军队的主题，兽和霍撒旦也参与其中，而他们只是被羔羊杀死了。请注意，在所有这些中都没有发生战争。最后，我建议你第二十章是同样的战斗，这是同样的末日之战。请再次注意，撒旦欺骗列国，就像他在第十六章哈米吉多顿之战中所做的那样。撒旦欺骗列国，让他们聚集起来作战。注意聚集他们战斗、准备战争的主题，但他们只是被击败了。顺便说一句，将第二十章中的战斗与第十九章中的战斗联系起来的另一件事是，两者背后都有相同的旧约经文。以西结书第三十八章和第三十九章。所以我认为所有这些都指的是完全相同的末世之战，只是从不同的角度来看。现在我们要问，为什么作者在启示录二十章第四次叙述这场征战呢？我们将在下一次讨论中讨论这一点。但第十九章又以第一个结果结束。第十九章第十一节开始了启示录中的一个新部分，一系列图像，一系列场景，描绘了基督再来时发生的事情。第一个场景是十九章十一节到二十一节，描绘了基督再来的结果的最后审判。现在还有一些清理工作要做。我们会看到第二十章中仍然会有审判的场景，但我们已经找到了对所有邪恶的最终审判，消除了所有邪恶，开始为第二十一章和二十二章中心创造的出现做好准备。这是戴夫·马修森博士在讲授启示录课程。这是启示录19:11-21的第25节。对战士的描述以及对战斗或审判的描述。